深夜十点陪你读书，这里是十点读书，我是主播应由。今天为您分享的文章来自作者不语亦潇潇，跟王阳明学做人，向曾国藩学做事。古人说立德、立功、立言是为三不朽，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，能做到这三不朽者即为圣人。梁启超曾言，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半圣人，一个是孔子，一个是王阳明，半个则是曾国藩。王阳明知行合一，心地光明，堪称做人典范。曾国藩外圆内方，进退有时，实为做事楷模。跟王阳明学做人，上下求索，志在千里。王阳明出身诗书世家，自小就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，他的父亲更时常告诫他考取功名的重要性。但令人惊奇的是，他并没有听从父亲的教诲，其读书学习竟不以考取功名为目的。有一天，年仅12岁的王阳明突然向老师问道，何为低等事？老师不假思索答道，为读书登第耳。王阳明摇头说，读书登第恐未为第一。老师反问道，那你说什么才是人生头等大事？王阳明坚定说道，读书做圣贤。此言一出，惊得老师合不拢嘴，见过有志向的，却从未见过如此有志向的。若有人眼大如天，当见山高月更阔。有了方向便只顾风雨兼程，从不惧前路漫漫，有了理想便只管放手去搏，哪管他荆棘丛生。王阳明数十年如一日地追寻着自己的圣人之道，他曾发奋革逐七天七夜，结果一无所获，反而大病一场。但他没有放弃心中的志向，后来被贬龙场，依旧坚持到底，潜心思索，终于得悟大道，开创心学一派。而这一切都起始于他少时的那个念想，做圣贤。盖终身问学之功，只是立德志而已。人生跌跌撞撞，总得有个志向，只要立志去求，终能得偿所愿。其实立志并不难，难的是志向往往在阻碍中流于空想。所以要想成功，需立志真切，醒察克制，如此余生才能拥有诗和远方。万事从容，豁达以对。正德年间，王阳明因直言进谏得罪了大宦官刘瑾，被贬到荒凉之地担任龙场驿丞。在远赴龙场的路上，他又被刘瑾的手下追杀，幸好自身足够机智，才用金蝉脱壳之际躲过一劫。虽然经历了凶险遭遇，但依旧对未来充满了希望。他鼓励自己说，险夷原不至胸中，何意浮云过太空。就这样，王阳明继续迈着坚定的步伐赶赴龙场。龙场是个蛮荒之地，蛇兽遍地，瘴疠弥漫，自然环境十分恶劣。更糟糕的是，这龙场驿站连像样的住房都没有，粮食也极度匮乏。面对这种绝境，王阳明不过淡然一笑，无房屋居住，那我就住山洞，没粮食吃，那我就开垦荒地。于是王阳明开始了他山洞内研究学问的历程，并为洞取名玩一窝，还写了一篇《玩一窝记》来记述这段特殊的时光。从此他置荣辱得失不顾，白天黑夜端正静坐，内心清静守仪，在日有三死的凶险环境中顿然悟道，真正实现了圣人之道，无性自足的目标。心狭为祸之根，心旷为福之门。遭遇祸事而不乱，身处困境而不怨，只要苦不入心，再困苦的处境也是甜的。风力先天浪大头，只需一笑不须愁。一个人不乱于心，不困于情，不畏将来，不念过往，这便是用从容豁达升华了自己的人生。内心自足，默然无争。公元1519年， 宁王朱宸濠起兵造反，举朝震惊，文武失色。正当朝廷百官不知所措时，南边却传来了一个好消息，王阳明以迅雷之势成功平叛。王阳明用最短的时间，最小的代价，成功平定叛乱，立下大功。只可惜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宦官张勇为了抢夺王阳明的功劳，竟然怂恿正德皇帝将宁王放掉，然后再由皇帝亲自去抓捕。正德皇帝天性贪玩，又痴迷于行军打仗，听了张勇的话后，不由得心动起来。王阳明很清楚，若此刻放了宁王，等于放虎归山，日后再想抓捕就难了。他虽然心中着急，但也明白直言进谏只会适得其反，于是他选择以退为进，用不争之心对待抢功之人，主动将平定宁王的功劳让给张勇，而他自己却去研学悟道了。张勇得了好处后，自然也就不再和王阳明计较了，王阳明因此逃过一劫。在那个宦官当政、朝野动荡的时代，王阳明勘破世情，不再与万事万物相争，潜心研学，终成一代圣人。他曾说，相下则得益，相上则损。适当退让能获得好处，一味争强只会给自己带来灾难。不争并非不思进取，而是从大局出发，审时度势，为自己留一份清静，也为他人留一个机会。名利换不来人生幸福，唯有心灵宁静祥和，余生方可自在安乐。看淡名利，不争不怨，这便是我们对自己余生的最大慈悲。像曾国藩学做事，外圆内方，刚柔并济。曾国藩年轻时脾气不好，在京任职期间，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，致使诸公贵人见之或隐蔽，至不与同席。以上种种都为曾国藩在京城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，不仅影响了他的心情，也影响了他事业的发展，甚至还差点为他惹来杀身之祸。咸丰皇帝刚登基时，曾国藩曾上了一道奏书，痛批官场之不良风气。奏书中言辞犀利，咄咄逼人，竟丝毫不给皇帝留面子。咸丰帝看后勃然大怒，连呼十几声狂悖后，立刻下令让军机大臣给曾国藩定罪。后来在其他政治大臣的规劝下，咸丰帝才渐渐平息了怒火，放过了曾国藩。逃过一死的曾国藩痛定思痛，开始反思自己，为什么我一心想办好事，却总是将事情弄糟呢？看来的确是我的处事风格有问题，我当以此为戒啊。后来曾国藩渐渐改变了自己不近人情的处事风格，以内方外圆的原则待人处事，仕途果然顺遂了许多。正如他自己所说，天地之道，刚柔互用，不可偏废。太柔则迷，太刚则折。柔能让你赢得人心，路越走越宽；刚能让你赢得尊重，路越走越远。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，必然是懂得刚柔并济的。刚柔并济的处世之道，会为你的生命注入韧性，为你的人生增添色彩。深思熟虑，不骄不躁。如果一个人内心焦躁，那肯定是会吃苦头的，这一点曾国藩很有发言权。公元1851年，太平天国运动爆发，太平军一路势如破竹，从广西攻入湖南。在湖南老家丁忧的曾国藩闻讯后，立刻就地筹建团练，准备抵抗太平军的进犯。在曾国藩看来，太平军不过一群乌合之众，是很容易消灭的，所以他制定了一个迅速消灭敌人的计划。然而曾国藩万万没有想到，他的对手将会亲手打破他的美梦。面对经验丰富、士气高昂的太平军，曾国藩作战屡屡失败，他越是想要快速歼敌，就败得越惨。在一次次的残酷打击下，他开始反思自己，经过一番冥思苦想，终于想出一个克敌制胜的计划。针对太平军擅长肉搏的作战优势， 曾国藩指挥湘军占据有利地形，修筑堡垒，通过步步为营、稳扎稳打的方式来蚕食太平军领地，同时找机会切断敌军补给，最后达到耗死对手的目的。就这样，曾国藩逐渐扭转了败局，率领湘军攻破了太平军的大本营。如果说让一个普通人颓废的根源是懒散，那么让一个天才陨落的途径就是焦躁。菜根谭有言，躁极则昏，静极则明。你的每一次焦躁妄动，实则都是对生命的辜负。要知道，一个人只有在冷静时才能看到真相，才能合理解决问题。如果只是用自己急躁和混乱的思维去做事，那么只会让事情越来越糟。古人常说，学必由圣。圣人之所以为圣人，不是看他生前有多大功绩，而是看他身后浸润了多少后世子孙。做人当学王阳明，以入世事练出世心；做事当学曾国藩，以出世心行入世事。愿我们都能在入世出世之间找到自己的人生准则，安放好自己的灵魂，与诸君共勉。好了，今晚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，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，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我是应由，让我们在下个夜晚再会了。